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是在金钱上操练自己第三系列。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金钱上操练自己，而我已经以今天的经文讲了两个信息。今天我要再一次继续之前的学习，以便我们能够从今天的主题中获益。在之前的信息中，我们研究了金钱和信心的含义，以及一些不金钱的迹象，还有为什么我们必须在金钱上操练自己的原因。我们要理解这个主题不仅仅是一个座左铭，只要我们遵循这个座左铭，将使我们受益。事实上，这是圣灵明确地向信徒说的，他们必须听和顺服在金钱上操练自己的诫命。在之前的讲道，我提到两种不敬的迹象。第一，有人将会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根本问题是他们没有用心听从神的话语，他们没有属灵的理解和对神的话有洞察力，他们不知道如何将其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中。他们听取错误的教导，包括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第二种人是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是怎样的人，但却不渴望努力成为那种人，因此他们说谎假冒为善。虽然我确实向你们解释了这两个迹象的危险性，第一，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以及第二，说谎假冒为善，我们需要更仔细和彻底的思考他们。这两个迹象是危险的，因为这些问题的性质是非常私密的，因此这些不金钱的人，他们真正所想的和做的可能无法让人识破。这里要提醒一下，叛教者在教会活动了一段时间，随后离弃真道。他们虽然在神子民的当中，人们可能无法看到他们的错误。这些人和神的信徒听同样的信息的当儿，他们的心已经转向别处了，他们被魔鬼的教义所说服。他们说谎假冒为善，再一次他们的心里有诡诈。说谎假冒为善，说谎和假冒为善本质上都是很私密的，我们可能无法看到他们真实的个性，直到这些个性被暴露出来，直到他们的邪恶被揭露之前，一切都是私密的。因此不敬虔的迹象对不敬虔的人以及敬虔的人都是危险的。金钱的人可能被这些不金钱的人所蒙骗， 这些问题的私密的性质展现了不金钱危险的另一方面，他们隐藏他们的真正的属灵状态的当儿仍然处在神子民的当中，他们虚伪的自我表现可能展现一种真正子民的形象。我们能联想到头号叛教者，或许也就是加略伦犹太。犹太并非对基督一无所知，我确信犹太和其他的使徒一样一同出去传福音，在福音书里他偶尔会说些可能揭露他内心的话，但没有一个使徒知道他是在说谎还是带着恶意。这意味着没有人怀疑他将出卖耶稣，他甚至受到尊重，他被赋予管财管理，他被赋予管理财务的责任，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当然他说谎。但当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七节中提到犹太的时候，他这么说，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即使在今天，不敬虔的人是我们中间的成员，与我们同担职分。马太福音第22章第15到17节是一个好的榜样，是一个好的例子。马太福音第22章第15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拘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在第十五节中，我们读到法利赛人的心中隐藏了恶意，他们在第十六节对耶稣花言巧语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拘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在第十八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呢？虽然这些人他们对耶稣花言巧语，可是耶稣却识破了他们的恶意。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但我们很多时候无法察觉别人的动机和隐藏的意图。法利赛人说谎假冒为善，我们都能看到我们必须意识到的危险吗？我们到今天为止已经研究了两个迹象，今天就让我们看第三个不敬虔的迹象。让我们看第三个不敬虔的迹象，并思想有关良心的问题。研究过离弃真道和说谎假冒伪善，第三个不敬虔的迹象就是不敬虔的人的良心已经麻木了。什么是良心呢？我们可能联想起在动画片里在肩膀上的天使和魔鬼，在一个人的右肩上的白衣天使和一个在左肩上身穿红衣拿着一把叉子的恶魔。 天使代表了他的良心，而恶魔则代表了诱惑。那么良心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将研究已经麻木的良心。让我们看一看研究良心的理由。我们必须关注良心这问题有几个理由。首先，这是因为良心是我们内在的品格，是看不见和无法衡量的。这意味着在没有考虑到道德，只顾及到眼前利益的情况下，我们是很容易忽略良心或者忽视它的。何况事实上，因其他的人无法看到我们的良心，这个原因促使我们为了短暂的利益而出卖它。因此不敬虔的人昧着良心做事或伤害人。其次，这也是因为我们不注重良心。尽管良心是人必须有的品格，每个人都有良心，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是有道德的，我们知道他的圣洁，这是对他道德的完美的描述。因此照着神形象所造的人是有道德的，这意味着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都能够做出有道德的判断。良心不是亚当堕落之后罪的副产品，这是神在创世纪时给予人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做出道德的判断。我们将对自己的思想、言行举止进行道德自我判断，也会对其他的人做出同样的判断。良心是独立的，当我们在言行举止甚至在思想上做错事时，我们内心将有一个声音谴责我们，无需其他的人高声谴责我们。这不是我们为自己计划将要感受到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为了快感做某些事，说某些话，随后而来的是内心里的不安，我们甚至可能感到内疚。我们可能为了因为做这些事或说这些话，心里感到不安，感到内疚。没有人能够将这感觉强加在我们身上，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受到它。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之前的快感怎么最后变得内疚呢？前者是一种感觉，而后者则是良心起了作用。我们不想要感到内疚或有自我谴责的感觉，但良心完全是独立的。这种独立的良心可能是罗马书第二章14到15的主题。这里保罗提到外邦人的良心，罗马书第二章第14节，没有法律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思想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留意良心的工作。 良心有许多的迷惑不解。以下是我其中一个经历。当我的家人在佛罗里达州时，有几个大学生每个周末都和我的家人一起共用晚饭，他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有一个晚上，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感到心烦意乱，我问他为什么是生气呢？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室友背叛了他的友谊。事情是这样的，在过去每当他感到饿的时候，他都会给他的室友买几个汉堡，这是因为他认为他的室友也可能感到饿了，所以只买一个汉堡自己躲在房里吃是不对的，因此他通常都会买好几个和大家一起分享。有一天他下课回来，发现他的其中一个室友正在吃汉堡，所以他问他是否他可以咬一口。显然的，这是一次友好的交谈，但是他这个室友居然拒绝了他的请求。这个年轻人以为他的室友和他闹着玩，于是伸手抢过他的汉堡。他的室友非常生气地对他说，我说不了，如果你饿了你自己去买一个。这可不是这年轻人所期待的反应哦，他认为他的室友应该和他分享汉堡，即使是为了友谊，因为他之前多次买汉堡与大家分享。当他提醒这个室友他之前买汉堡给他的时候，这个室友却说，那是因为你为我和房里的其他人买的，但我现在不想和你分享我的汉堡，所以不要打扰我。显然的，这个年轻人很失望。这个年轻人是亚洲人，他的室友是美国人。我在这里不是要按种族或国籍分区，那个年轻人当天的行为在亚洲文化是可以被接受的，他的室友的行为也并没有抵触他的文化教养。根据他室友的逻辑，没有人应该给他买汉堡，只不过他的友善的室友一厢情愿罢了，所以他感谢他。然而现在这个友善的室友要求吃他的汉堡，他并不打算分享哦，他也没有义务这么做。谁对谁错呢？也许我可以说这两个人都对，同时这两个人都错。如果按良心批评这事，我们就会对良心的概念产生混淆。当我小时候在进屋之前应该脱掉鞋子留在屋外，当我第一次在美国看到人们穿鞋子走进卧室时便傻眼了。如果我在家里这么做，一定给妈妈臭骂一顿。我父母告诉我，我不应该跨过长辈的腿或身体。我的父母告诉我，我不应该跨过长辈的腿或身体。如果父亲伸着双腿，我就得绕着父亲走。在我的家中，跨过父亲的腿是不尊敬的表现，这是我的文化。在碗里留下一颗米饭是不可饶恕的罪哦，因为我被告知要记住农民的辛苦。我在美国的第一年，小孩子用 you 你这个代词称呼我时，哦，我感到被冒犯了。这是因为在我的文化，韩语有不同的代词来称呼长辈， 后辈、朋友等等，但是英语用 you 你这个代词用来称呼每一个人。我叫小贝，用 you 你来称呼我，这对我说是一种冒犯啊。我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才习惯哦。当我小时候，有人告诉我，在与他人交谈的时候直视对方是不礼貌的，只有叛逆的人在说话时才会直视对方，这是挑战或不尊重的象征。所以要是你跟亚洲人说话的时候，有时候这些亚洲人不会直视你，而是将眼睛微微的朝下看。这些教导都铭刻在我心灵和良心中，用来衡量对错。在很多年前，当我还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时，我与乔治博士分享了我在印度的经历。我告诉这教授，我说啊，当我在印度街头向路人微笑时，他们并没有向我微笑哦。我告诉这博士，我说人们没有对我一些微笑，这是很奇怪的。然后他却对我说，他们为什么要向陌生人微笑呢？你不觉得不向陌生人微笑是更正常的吗？那你认为呢？让我想了想，我觉得他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哦。这些有趣的经历，这些都是我一些有趣的经历，这些都表明了我们的良心可以在不同的时候以及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形成和被塑造的。那么我们在金钱的背景下应该如何谈论哪种良心呢？现在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影响的因素太多，对金钱的良心的困惑是对我们思想的严重挑战哦。我们是否听过臭名昭昭昭这臭名昭这手软先血的手软先血的独裁者公开说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对自己说，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我没有做错事。这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认为我们在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时候犯了罪。第三，我们应该问一些问题以便更认识良心。敬钱与良心之间是否有关系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有，因为不敬钱的人的良心已经麻木了。敬钱有干净和无愧的良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见，每一个人对良心的准则都有别。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尊重他人的良心的同时和睦相处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文化和良心之间的关系呢？当我们到外国去的时候，我们将接触不同的习俗和文化，他们的一些习俗可能不被我们的文化接受，我们的良心便开始受到困扰。如果我们到传教领域上遇到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仅仅是在宣教领域上，在我们教会里也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当有不同的意见和习惯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接受彼此呢？当我们良心感到不安愧疚的时候，我们如何体验自由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必须知道我们需要研究良心的原因有很多。不同良心的观念，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要定义良心以及它是如何运作并不简单。首先，关于良心的研究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它，因为良心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这个词良心也以各种方式用于法律问题，例如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选择自己的性别，医生不应该认定婴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婴孩长大后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性别。开放的社会称之为社会良知，因此一些伦理学家谴责相信是神创造万物包括性别的基督徒。我们还谈到信仰良知，即使是我们的教会宣章也在神面前保护个人的良心。只有神才是良心的主，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对良心的行为也有困扰。一个人凭良心说他必须服兵役，一个人凭良心说他必须服役捍卫他的国家和家庭，而另外一个人则说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拿起武器，尽管他和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国家可能遭受到威胁。他们两个人都是凭良心处事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一个良心是正确而另外一个良心是错的吗？或者两者都是对的，还是两者都是错的呢？或者也许是一个对的一个是错的，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或者哪一个是更好？我们怎么知道呢？或者让我们思考一下悔改。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犯了罪，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在我们悔改之前，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信主之后，我们开始看到我们之前的黑暗，我们真的感到愧疚，我们的良心说我们过去做错了。现在我们悔改，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良心与现在的良心不同。过去的良心与现在的良心不同，这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看一看保罗的情况。保罗在信主之前，他逼迫基督徒，保罗授权捉拿基督徒，把他们押到宗教领袖前受审。他凭着良心做这所有的事。让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三到六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三到六节。这是众所周知的几段经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这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这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旧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旧法律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是法利赛人，他渴望遵守每一项法律的规定， 在第六节中你能看出它是无可指摘的吗？真的是无可指摘吗？如果我们仔细一阅读第六节，他所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逼迫教会。后来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到十五节中写到了他的过去，让我们翻到提摩太书第一章十二到十五节。提摩太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为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当他回忆过去，他在第十三节里谴责自己亵渎神，逼迫人，污慢人。他之前认为他无可指摘，但现在他却承认他之前是亵渎神的人，这有趣吧？他的良心是否有所改变呢？当然有，当然有。当然有，当然有改变。就正如我们现在或之前可能认为我们凭着良心做正确的事，可是我们的良心可能现在提醒我们，我们犯了罪。其次，良心概念的复杂性是由于其个人主义性质。我要说的是，我的良心是我的良心是我的，你的良心是你的。我所说的是，我的良心不可能是你的良心，而你的良心也不可能是我的良心。这表明没有两个良心是完全相同的，在基督里的弟兄有不同的良心，例如罗马书十四章和哥林多前书八章。例如在罗马书第八章里头，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人的良心是软弱的，有一些人的良心是刚强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没有人的良心完全符合神的旨意，这是基于我们的理解。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的每一部分都是腐败和堕落的。这暗示了一个事实，即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对我们的良心进行调整，以致使其符合神的话和他所启示的旨意。 这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也需要适当的教育，才能理解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没有用神的旨意和神的话语来调教我们的良心，那我们的良心可能，我们的良心就不会做出正确使神喜悦的事。这意味着我们即使说我们是凭着良心行事，如果我们的良心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话，我们也许就犯了罪。第三，我们也必须知道良心是脆弱的，因此可以受到损害。良心的脆弱性可以以两个相反的方式呈现。或许以下的功课可能应用在我们大家当中。良心是脆弱，并且可以以两个相反的方式呈现。第一，良心可能已经麻木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将麻木的良心误以为是我们高度的包容，因此我们不加以思索地接受和批准许多事情。我们说我们不会批评，但是这可能表明我们的良心已经无法分辨对错了。麻木了的良心养成了忽略自己微小声音的习惯，随着这种不良行为的继续，这已经微弱的声音将越来越虚弱，最终将不会再发出警告。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二章所说的，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一般。看了已经麻木了的良心，我们看一下另一个相反的方式，也就是良心也可能过于敏感哦。过于敏感的良心有太多的规则，这多半是个人的意见问题，而与对错无关。这过于敏感的良心几乎被每个人每件事所冒犯。谁的良心过于过敏呢？如果良心过于过敏，我们可能认为这些人必须是超属灵、超虔诚的。所以在教会里，如果我们遇到一些 人认为、哦、你不许做这不许做那指指点点，但是事实上他们可能并不是超属灵，并不是超虔诚的，而是他们的良心过于敏感。我们不应该如此。这让我联想到在新约里的文士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他们是遵守诫命的人，分析并解剖摩西律法以取悦神。他们无休止地扩展了摩西的律法，通过他们信仰的眼，透过他们信仰的眼睛，对他们来说，耶稣是大错特错的。耶稣是罪人的朋友，耶稣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不洗手，耶稣触摸了不洁之物，耶稣不遵守安息日的条规。他们被耶稣冒犯了，这些罪行都是由他们的良心来判断的，甚至他们要谋害耶稣。我们可以从我们正在研究的经文中找到类似的例子，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中，我们读到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又叫人结婚，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这领受的。所以这些假教师教导人们婚姻和食物没有益处，他们扩展了神的法律，强加了自己的一些律法。因此在他们的眼里，要是有人违反了这些规则，那么他们就会被认为是触犯规则的人。相比之下，在第四到五节我们读到，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这灵兽，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了圣洁了。因此过分敏感的良心制定了自己的规则，甚至违背了神法律的规则。过分敏感的良心制定了太多不合神旨意的规则。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第23章24节中找到另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23章24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能从你们就掠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法利赛人对所有的事物都有微观的看法，因此他们都能滤掉每一件小事，但他们吞下了很大的骆驼。这是一种过度敏感的良心，很难与良心过度敏感的人说话，是因为无论我们所说或做什么，都会得到受到他们的批评。而且这些人都很容易被冒犯，他们认为他们是超属灵的，甚至耶稣在他们眼里都，他们都认为都是犯法的。 这告诉我们麻木和过度敏感的良心既不成熟也不刚强。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良心呢？我们的教会宣章说，只有神才是我们良心的主，这意味着一件事，我们不顺服人而是神。如果有两个冲突的观点，我们接受神的指示而不是人的指示。这里的人，这里指的人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不遵循自己的观点，由我们自己的良心指导反对神明确的旨意，这是我们培养良心顺服神旨意的方式。可能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中所说的，我从这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中得到了许多启示。让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的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将所有的心意夺去，使我们都顺服基督。我们良心的运作和只是必须顺服基督，即使我们的良心也必须学会顺服基督。良心必须顺服神。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九到十六节中的经历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使徒行传第十章九到十六节中，我们读到了一个罗马百夫长哥尼流派人请西门彼得到他的家里，好听他的教导。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节，神让彼得见异象，准备彼得接受这个邀请。我们知道西门彼得是一个正规的犹太人，所以这个犹太人，彼得这个犹太人被罗马百夫长邀请，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看到彼得，我们读到彼得看到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在这里，彼得的良心谴责他，所以彼得在第十四节中对主说，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净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在犹太人的饮食律法中长大，他的良心也得到了教育，他的良心告诉他，他不允许吃不洁之物，他的良心禁止他这么做。他的良心说不能吃。然而在第十五节，第二次的声音中向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的良心说不要吃，但神却对他说，现在是时候纠正问题了，听我的。 在这种情况下，彼得的良心与神的旨意互相冲突。神必须是我们良心的主，我们不能在不顺服神的当恩说我们问心无愧。如果我们的良心因为某个人的观点、行为、言语和态度感到不安，但我们又不能在圣经里得到明确的指示来证明我们的感受，那么我们必须对这个人友善。我们应该对这个与我们有冲突的人友善，直到我们能够从经文中找到答案。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的良心而谴责他人，因为他的良心确实有不同，与我们有不同的运作。这也可能是文化的差异或者不同意见的情况。良心是神赐的礼物，良心独立运作为我们提供了道德的意识。反而良心也受到人类堕落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神的旨意。这意味着良心需要得到滋养和营养才能够健康成熟。良心是脆弱的，可能会受到损害。所有的这些都表明我们的良心有改善的空间。这样的改善空间让我们想到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良心。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良心的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对我们基督徒生活与其他信徒的团契构成了挑战。我们将在下一个讲道中仔细讨论这个问题。然而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一点，良心必须受到教育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我们必须知道神的旨意并顺服他的旨意。我们需要受操练，在镜前上操练自己，是一个正确的方式教育我们良心的方法之一。在1月15日网球比赛结束后，网球名将麦肯罗指出一个较年轻的球员基尔教师麦肯罗指出基尔教师不重视准备工作，不重视他的实力，不重视训练的态度将对他造成问题。麦肯罗希望基尔乔斯能够达到真正的专业水平的训练。麦肯罗说这是需要时间的，不能说在接受了几个星期的严峻训练后仍然没有得到多大的功效而放弃，这是必须努力训练多年的，在努力多年后的辛劳最终才会得到成功。那罗马书第14章第22节说到，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让我们低头祷告。